现在我们讲到的是第十四门，就是这个五类分别门，已经讲了一部分的内容了。上次说了这个基本诵词之后，讲了这个第一个，就是内五有属养，就讲了这么一部分，就是说了，还没讲完整。这一部分当中呢，第一部分呢也只讲一部分，因为还没有解释什么叫易熟了。易熟就是易熟生，这个养呢是长养，就是内五有熟养，就是这个内五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是有易熟有长养，有易熟类有长养类。那么就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根呢，它是一手所生，同二类，它这个呢，最开始啊，我们感生来到这一个呢，现世，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一手生呢，生了之后，我们这个吃饭呢、喝水呀、种种的这个呢，资具来维持这个身体，那么就慢慢发育长大了。小小的长成一个大人呢，那么这些方面是属于这个呢，长养，所以有长养，有易熟。那同样呢，就是这里发出一个问了啊，就是说有易熟有长养呢，按道理来讲也有等流，就是同类因引同类因，这无忌引无忌啊，善引善啊，恶引恶了，那是等类而流的同类因。那么这个眼根生眼根啊，它也新陈代谢了啊，有它那生灭的这个变化啊。我们这个耳根也是如是啊，鼻根呢、舌根呢、身根呢都是如是。它这个缘起现象前后刹那生灭相续，都是同一类，都是同无记性。鼻子同鼻子，耳朵同耳子，它都这样子延续的，一直这样持续的。那么这个。是同类因呢，应该有等流性呢。那为什么不讲懂这个称为，还有一个嘞，这个嘞等流呢，还有一个等流性呢？就这里的这个原则性上来讲呢，就是前面能够包括进的，后面就不说了，包括不进的才会说，所以它这个易熟性和这个长养性就能够将内五根。已经设定，所以这个文句里面讲的是五类名义啊，体格不同，互不相涉，就是这五类啊，分五类来说这个十八界了，它是呢，以它这个体来设的，就是本身互相的不相涉，不能说长养呢、这个嘞等流啊，易熟啊，这个的互相相涉。不是，是各自呢，相对一个嘞，含摄，来摄这个嘞，五类分别。那么就是一般来讲是说一类摄不尽的时候才说下一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说它有了阳类呢？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易熟生，这易熟生下来之后，你这个吃饭呢，喝水呀，婴儿的话呢喂奶了啊，就慢慢长大了。它就有这个了，长养性，也就是增长呢，慢慢这个增大了，长养性呢，它就个易熟性呢摄不完，它除了易熟性这一分作用之外，还有这个嘞，长养性，长养性就已经设定了，这不用再说这个等流性，所以啊，这个文句里面。本身的著书里面就讲了，若眼等五根易熟生摄不尽，这方力长养，这还需要长养。若此二类摄不尽者，方力等流。今此二类摄根总尽，就是这两类的话呢，就是已经将这个内五根全部都摄尽了，不用另外再说一个名义啊，归个类啊。就包括在里面，就能够完整的建立这个类分别门当中 关于五根的论述，就是关于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的论述，那么接下来就是，进一步，说这个其眼等五根离二类外，更无别有眼根等性，故不立等流。就说这个五根呢，离这个意俗类意，离这个长眼类之外，没有别有眼根等性，就是另外眼根的性就不需要建立，这两个就已经呢包括进去了，已经含摄了完整的呢含摄了所以啊，虽眼等内亦有等流，离意熟性即所长有无别性故，就是说眼跟眼根相续，这是一个等流性，但是的话呢，它有这个意熟性啊，有这个长眼性呢，就已经能够为完全建立这个内五根了，所以就不立这个嘞等流，不立这个等流。意俗生意，所以不说意俗生意论有是解，就这里就解释一下什么叫意俗呢。前面讲长眼的话也说了什么叫长眼呢，就是在现在是通过饮食呢它有蓄意增长的作用，人的话呢会从小小的一个婴孩小孩这慢慢吃饭呢喂奶呀，这个长到这个一米几啊，长到一米七，长到一米六、一米八，这个身体啊，由这个嘞，几斤重、十斤重，十斤重都已经够大了，婴孩，然后慢慢长到一百多斤，有的肥胖呢，就是很重呢，那可能两三百斤，也有可能，那么就小长成大，瘦眼成肥，就有这个长眼作用。那么这个意俗怎么讲呢？在前面有的地方也提到过了，就是略微的提到过了，就是有五果嘛，就是这个意俗果，等流，增善果，四福果，离系果，这一共呢有五果。那么这里讲意俗有四义，有四种这个解释呢。一云意俗因所生，名意俗生。如牛所驾车，名牛车。列去中言，作如是说，此皆意俗，或属因，或属果。那先说第一重吧。他这个第一解的时候也就是解了意俗生，然后就解这个意俗，这个意俗因所生呢就称为意俗生。他也举世间的例子来说，就好像这个是牛车，牛车呢它其实呢是一个相依的关系，牛并不是车，而是说呢这个牛拉的车，以牛为动力，就是这个呢把这个圆呢套在牛上，牛一走了车子就跟着动，所以这个车呢就称牛车，牛所拉着车，牛所驾的车。那么这个意俗生呢就是意俗所生，就称为呢意俗生，它是由这个意俗因呢生这个意俗果。我们生到哪一道，生到哪个地方，你要感到什么样的生命，这个就是由这个意俗因决定的，决定你去了哪一道。那么意俗因决定之后，死了去到这某一区啊，得到这个果报了，这个就称为意俗果，就称为意俗果。那么这个意俗因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此解意俗，或属因呢，或属果。这个意俗意俗啊，可以说是果，也可以说是因，说因的时候就是意俗因，说果的时候就意俗果。若属因者，意俗即因，名意俗因，此也是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一熟一熟呢，它是属于阴。那么讲一熟阴的时候啊，那就是属于磁液式。这个阴呢是作用，一熟呢是体，就是你在这个生命里面造作了这些相应的业，比如说是生到人间的，持五戒生人，修十善升天。那么你是持好了五戒了，有这么一个善业了，那么这个善业将来决定你升到人间啊。比如说我这辈子做人，下辈子还做人，那如果我这辈子善法了，加强了，增善了，这是持这个十善业道，修十善业。那么这个十善业呢，就是感到天界了，欲界天了。那么现在所做的这个业，它就是属于易熟的，这是从因上来讲，它将来会呢感易熟果。那么易熟，它本身呢，是这个业的嘞体。那么因的话呢，是它相对于未来这个果报而说的，就是会引发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么这个易熟因呢，就是属于持业式。若熟果，易熟之因，名易熟因，一主事业。那如果这个易熟啊属于果的话，那就是讲果善的易熟。你现在感到了一个易熟，我现在感到了人的易熟，那牛啊感到了牛的易熟，这个欲界天的天人感到天的易熟。那如果从这个上来讲，说易熟因，易熟因呢，生天之因，生牛之因，生人之因，生到某一区这个易熟之因，那么这个是易明而有，就是能依呀，依这个所依啊为体呀，来建立这个含义，那么就是易熟之因呢，这个就是属于依主事，属于依主事，因为这个易熟因还有这等同类因呢，同类因是感等有果了，那还不用，还有不一样呢，还不一样呢，那还有增善因呢，得这个增善果了，那不一样呢。就有种种因呢，种种果了。那么这里是说易熟属于果，那么能够得到这样果的因叫易熟因，那么这个易主事。那如果是前面站在那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易熟它就是因，这个也称为因，是因当中的某一种因，那是且后面是感某一种果的因，这里是因当中的某一种因，因呢是总义了，义俗呢是呢，别义了，就是说了，他这种因呢是什么样的因呢？他将来会感义俗的因，所以体用都是呢同一所指，体用呢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属于持业式。跟一组是不一样，跟一组是不一样，那么下面这个若言易熟生为一组事，为易熟因所生名易熟生，列去因所生二字，但言易熟生如牛车列去牛所驾二字也。就是如果讲易熟生的话，那绝对就是呢，易主事，就是易熟因呢所生的。它有这么样的易熟因，等到因缘成熟啊，果报现起，就得了这么一个易熟果了。就好像前面举的例子，说牛所驾车一样的，牛车就将这个所驾两个字去掉，那直接说，直接命名，这易熟生。那么这个是第一重。第二重的话就是这个解释这个易熟生呢，所以对这里啊，你把这个一层一层的意思呢了解清楚以后，你就会明确知道佛教里面老是提易熟，易熟到底什么易熟嘛，感易熟果了，就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第二解的话呢，就是第二解云，过所造业自得果实， 变而能熟，故名易熟。果从彼生，名易熟生。为所造业，为智得果，其取果用。智得果实，起于果用。此于果用与前取果用异矣，故名之为变。就是讲呢，就是这个嘞，第二节为什么叫易熟生？前面讲说易熟因所生就称易熟生了，那这里就进一步解释这个易熟生何者为易熟呢？就是这个所造的这个业呢，它得果的时候，是变而能熟，就是变易而熟，就好像这个你拿这个稻谷，用水放上酒槽是吧，将这个稻谷发酵，发酵之后它这个进一步酝酿，这个嘞经过嘞一些时间之后它就变成酒了，那么就蒸出这个酒来了，那么酒的话呢，再要酸化呢，它就有醋也出来了，就米醋就米酒谷醋谷酒再有这些。那么说这个谷和这个酒它完全就不一样，它有这个嘞，完全的一个变化，就是变异而熟，变异而熟，就是得果实变而能熟，就变异而熟。又比方说呢，这个果子先是开花了，开花了结了小小一颗果，结个苹果了，结个橘子啊，你这小小的果子能吃吗？那没有办法能吃的。然后它一直长一直长，长大了，它原先花是那个样子，比如说呢橘子花白色的，中间是橙黄色的，那慢慢长果，长成一个圆式的果了。到它成熟的时候呢，是橙色的，黄色的，这么一个呢，金黄色的橘子。那苹果的话呢，这开始也是一个小小的苹果花，它没多大。等它结成果，这个熟了之后，比如说红苹果，黄苹果，那有的是黄的嘛，然后它就长成一个黄色的果子，长成一个红色的果子。有香气，有香，有果的香，苹果的香，有果的甜味。那你花里面有甜味吗？没有，花有这种苹果那样的香味吗？花当然也有点香味，但香味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形状是发瓣的，整整几个组合在一起。到这个圆圆的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呢球体的实体的，跟花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变而能熟。的果实就是已经发生变化，名为易熟。果从彼生呢，名易熟生。就是这个果怎么生呢？这个果就是从这个嘞变化里面来的，从这个变化而有的。那么就是呢，称为易熟生。像这个嘞，具体来讲解的时候就是说呢。这个造业的时候，所造业未知得果，起取果用，就是说你造了这个业了，那么不是马上就得果。比如说现在这人杀生了，杀人了，杀人那个是很重的罪啊，他可能这一生呢人心惶惶的，晚上老是做噩梦，人家要报复他，要他偿还命债。那现在他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啊，痛苦啊。那么还有他未来的时候赶到恶道里面去，升到地狱里面去。那么他没有升地狱之前，他这个业已经形成了，这个业他就有一个呢取果的用。就是这个呢，他到得果的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得这个之间，他有取果的用，就好像这个吸铁一样呢，磁铁一样呢，他有吸这个铁的用，磁石吸铁嘛。如果这个东西很有磁性，那你外面一块铁， 这个一靠近的时候就把它吸住了，当然是说布它不会吸了，桌子凳子这些木头它都不会吸了，你又是石头它就把它吸了，它只有相应的这个缘呢它就会起这个样的作用。那么说这个你一照到这些叶，它要将来会感果，就是重经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那么就是说它只要还没有感报之前，它这个磁性呢都在的，所以它就有取果用，遇到了它就取果了，它有这么用，就好像磁铁能够吸石一样的，这个磁石能够吸铁一样的，它就能够吸。那么自得果实呢，起于果用，一个是取果用，一个是与果用。取果用呢，就是对未来发生这么一个历练趋向的，那么这个与果用呢，它就是呢对于这个现起相应的这个缘的时候，它会引起这么一个作用，引发这么一个作用，这就称为这个呢与果用，称为与果用。这有点类似的性质，就是好像我现在写了封信，写了封信是要寄给某某某的，写了地址，写了名字，那么这个呢就要寄到他那里去，就有这么一个方向。那邮局的人呢，他帮我送，他不可能送到别处去了，如果你上面没有名字没有地址，那他就给你退回来，他不好送到哪去了。那他将他就是这个人送给那个，那个人送给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又送给下位一个，送的送的送的送到最后的时候呢，就送到这个目的地去了，那人家就收到信了。所以我这个取果用呢，就是我写的这个信的地址名字决定了这个去向，最后的这个信到哪里。与果用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信啊它被对方收到了，我们现在都造了这个业了，它就有去向用，这个业现起来产生这样的果，那就这个呢，相对呢有这个作用，升起这个作用，相对有这个作用，升起这个作用，那就雨果了，就得了这个呢艺术果了，所以一个是取果用，一个是呢起果用，两个此雨果用与前取果用亦故名字为变。什么叫变呢？就是说你这个艺术业呢它起了变化了，它的作用起了变化了。最开始是取，就是去向的作用，到成熟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雨的作用，就是实施的作用，引起的作用，一个是去向，一个是实施，变为一个呢事实，成为一个事实，那么就是作用有别，作用不同，变即是异，是能熟故名，故名易熟，这个易熟易熟啊，这个易呢就是变的意思，变化的意思，变化的意思就是有所改变呢，有所变化了，那么这个变化的话呢，就是进一步啊，它就使这个果呢成熟了，果报出现了，那么这个是变异而熟，异熟，变异而熟，故名异熟，异即是熟故名异熟，此业是也，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此业是，就是它异熟而熟，变异而熟啊，这里不是异熟而熟，变异而熟，就是作用变了，它作用一变的时候呢，就成为果了，那么这个异呢和熟啊是同一体，异呢是变异，熟呢是成熟，都是指这个相应的业用，所以就称为此业识了，果从彼生名异熟生，异熟之生遗嘱是也，这是呢这个属于遗嘱是，如果是说异熟生的话，就是如果说异熟那是此业是两个体是一样， 意熟生的话就是依意熟所生，依意熟而生，能依与所依的一个关系，就称为依主事。果从这个依熟业而生，那么就现起这个依熟果了，这依熟果就称为依熟生，依熟生。只要它这个产生这个变异的时候，那么就是熟了，就是成熟了，出现了，成就了。它从取果，取果到雨果，这个作用呢变化，它一起变化的话，果就现起了，就成熟了，所以说此也是，此解易，易熟在因，生熟果也，就是说呢，这一种解释的话呢，这个说易熟呢是在因的，然后易熟果出现的这个是熟果的，果熟生，应属于这个呢易熟，这是第二解，就是变异而熟。第三解云，彼所得果与因别类而是所熟，故名易熟。就是第三种解释，就是说了彼所得果与因别类，就是异类而熟，就是前面是变异而熟，然后这里呢是呢异类而熟，第一个呢是呢异熟因所生而熟，称为异熟生。那么这个异类而熟啊，就是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彼所得果与因别类而是所熟故名异熟。此解异，果是无忌，因是善恶，故言与因别类名之为异，复是所熟，异熟即生，此也是也。这个是第三种解释，就是说呢，这个异熟生，异熟生呢，这个异熟呢，它在这个因地当中啊，是这个善，是恶，那么到果的时候产生这个果报啊，结果呢，不管是苦果还是乐果，它现起来，现起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呢果报，它非善呢非恶，它是属于这个无记性的，就是类别不一样，因当中啊是善恶，果当中呢是类无记，所以这个呢类性不同，称之为异，这个异的话也是成熟的过程当中，它开始有这么一个呢表现，开始有这么一个呢完成，所以呢是这个呢称为熟，称为熟，所以称为异熟，称为异熟。那么这个异熟生的话呢，就是异熟是异类变异而成，生的话呢就是这个现起相应的果报，生跟异熟呢都是同一所指，这个生呢就是它这个变异之后成熟了的现起，这个异熟呢是它这个因是呢善恶，然后感的这个呢生命体感的这个果报这个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呢就是所熟，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属于持业识艺术生。第四解云，或于因善假立果名，就是在因善呢假立果名，就是在因地当中啊，它将来会引发这么一个呢结果，所以就由这个因呢名这个果，名这个果，这个艺术呢它跟这个第三节有了相同，有了相同。 就是说在这个音当中呢，不是艺术，但是现在这个说了艺术，说艺术，说艺术的话呢，就是它变异，那么变异的时候就刚果，果就出现了，那么是从这个有这个果的角度上来立，立这个嘞艺术生的名，艺术生的名，就是艺术之所生，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一主四，就是这个嘞因善假立果名，果依因而有，依这样的因而有啊，它不能依什么具有因呐、真善因呐这样，它依这个艺术因，这个是第四种的解释，这个是艺术解释完了，所长养者能长养，其有四种，就是所长养者，所长养的是什么？前面讲过了，说那五根呢，它有这个艺术类，有长养类，那么这个那五根就是所长养者，所长养在后面还讲，还有其他的啊。那么这个且能长养呢，有其四种，要理解这个长养的含义呢，也可以从长养这个本身来理解。能长养的有四种法，一则饮食，二者资助，如徒席者，徒席也；三睡眠，四等食，此四甚之，此四甚缘，滋益五根，长小令大，养瘦令肥，名所长养。能长养通三性，所长养为无忌。这就比较为清楚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呢能长养。这个能长养一共有四种，四种法。第一种法呢是饮食了，这我们都要喝水呀，吃饭呢，吃饮料啊，吃瓜果蔬菜呀，这些食物，那这个是呢能够长养身体的，能够长养这个呢五根的。第二种呢是这个呢资助，就是辅助性的、帮助性的这个徒席，你像印度啊，跟这个汉地啊都不一样呢，它那里天气很热，南拳的地方也是这样呢，所以比丘啊他要有备有一物嘛，就是要有徒足油，身上也涂一点，那个温度太高了，太阳太大了，你不涂一点油啊，防晒呀、皮都会晒裂，可能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不舒服，所以要涂油啊。所以你看南拳的一些这个书啊，还有这个戒律里面的一些规定呢、就是师长来的时候，跟你跟他洗脚，然后抹上油，涂足油，那走的时候呢那就好一点，就是要有涂洗，叫我们要洗脸刷牙，要沐浴，这个种种清洗，这个是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的，滋益我们这个身体的。第三个呢是睡眠，这人到了一定时候啊，劳累了，疲倦了，困乏了，他就要休息，要睡觉，如果常常不睡觉，常常不睡觉啊，这身体就不行了，眼睛也黑了，脸色也不好了，脸色也黄了，所以这个睡眠呢是一个长养的力量。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等持，等持就是这个定力禅定，禅修，禅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引发清安相，那这个身体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会变得更加健康了。你看这个初禅，它能够入到初禅，它入定了，可以长时间呢坐在那里，可以七日住，就是能够七日七夜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不睡不动，就是它 这个身体啊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好，维持那么久，是哪里来的力量呢？怎么来长养呢？这我们前面讲的说要睡眠呢，要吐息，要饮食，这些他都没有，那怎么长养啊？他就是靠这个定力来长养，定心来长养，有这个定力就可以长养了，就是能够摄持这个身体啊，它这个呢作用还要更大一点。像我们初开始呢，一般打坐的人、初修的人呢，他虽然不算说日定，只要稍微能够摄心的专注一点，就会觉得坐前和坐之后啊，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说，他坐之前呢，可能精神没有那么好，体力没有那么好，那坐了之后啊，这个精神更好了，体力更好了，这个呢。容光焕发的，有些人，有的人的面色呢更加好看一点，面色和悦，不是像以前那么样满脸的这个愁云呢，一点的忧愁线呢，不是这个样子，它比较好。那么这个长眼呢，就是呢，等持长眼，是禅定的长眼，此是圣缘呢，知一五根，长小啊，令大，远瘦令肥，这现在是减肥啊，跟古代不一样啊。这个古代，特别是唐代的时候啊，以肥为美，要追求一个人呢，这个身形呢要肥一点，要壮一点，因为古代人，农业社会啊，这个物质生活呢不是那么丰厚，相对来讲一般，所以啊，很多人一般劳作又多又辛苦，吃的食物也需要多，那一般都是瘦的人多，胖的人少。现在运动也少啊，这吃的也相对来讲呢，要多一些。那多部分人都肥了，那过去是要养瘦令肥，养小令大。那么这个四种啊，顺缘，它会帮助这个五根，帮助这个五根呢长大。这人慢慢长大了，五根也跟着发育啊变化了，不像以前呢。出生婴儿的时候，他小小的一个在那里，这一直吃一直养，慢慢就长大了。当然说，由于这个艺术的果报啊，感得了，他每一道或者每一道人，不同时代都有相应的决定的，这不会一直就长下去。人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不长了，再怎么也不长了。这个树也是一样，当然树是无形物不同，不是在这个之列。能长眼通三性，所长眼为无忌。那如果从三性来讲，就是善恶无忌。能长眼的话呢，是通三性的，能长眼通三性，比如说定、睡眠这些，但是能够为通三性，通三性就是与善法相应的善性，与这个恶法相应的是恶性，与无忌法相应的是无忌性。这三性呢，这饮食比如说比丘托钵的时候，这是一觉一觉起食嘛，七日七户嘛，那起的时候起没起到就回去了，今天就饿肚子。那么饿肚子的话，人还有贪心的不一样呢，那么起的倒也有不同的情况呢，这起的合我胃口的，吃起来觉得很喜欢，很高兴，贪着。那要吃的食物不好啊，心里面喝着要讨厌呢，这些都是有贪呢，有这个呢嗔呢，这不与这个善法相应的。那如果是说他是平等受持，细念呢，这个呢佛法三宝，细念这个施主啊功德，那起这样善行相应的，如法得时，如法受用，那么这个就是善法相应呢。所以这个知眼善呢，是呢通三性的，就是有善性、恶性、无忌性。那么长眼性，所长眼的五根它是无忌性的。我们前五根呢，它没有说呢，训的这个方向能够起贪的，训的这个方向能够起善法的，都不是。他五根呢，他就只能起到一个帮助 来了别时，来取静的作用，就是它起了一个帮助啊。我们这个了别时呢，去取到色，取到香，取到味，取到触，色香声味触啊，这五个内容，它不会有这个像滋一样的与善心相应，恶心相应，与无忌相应，它为是呢无忌的，精五类门。去说长眼也，那么这里五类门呢，说长眼门呢，不是从这个能长眼说的，是从这个呢说长眼。生无一所生者，生有二类，一则等流，二所长眼，无一所生者，复一所色，任运而起，随生随欲转。有间断故，无一所生。那么这个是解释了第二句，第二句的话呢，就是说呢，声不一所生，声音呢是没有一所生的。这声音它如果以五类来判呢，它有两类，一类呢是等流类，一类是说长眼类。等流类的话呢，就是。声音声音相续了啊，前后啊无机啊等类而流啊，这是一类，它是同类音引同类嘛，同类音的话就是感等流果，就是有等流出现，有等流性，善音，这个善果，恶音恶果，无机音无机果，那个同类的，同类的，就是称为是同类音。那第二个是所长眼，所长眼这声音呢是所长眼呢，所长眼的话，我们通过种种这个字句啊这些呢，它就能够让这个声音起到一个呢，增长，增胆的这个作用，所以声音是呢所长眼，比如说这人说话，说话的话，他也大声小声，有声无声的，有气无力的，或是。很有精神的是吧，这声音就很大了。那么说击鼓的时候，击鼓的时候通过这个字句啊这些呢，通过这些能长眼的资助帮助，就能够让这个声音呢更大一点。那么还有说我们这个声根上发的声音啊这些，它是随我们人有情的啊，是身体好一点声音强一点。身体不好声音又弱一点，小孩子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所以他这个也是所长眼对象。但是啊，这个声音是不能够为称为是一所生的，这没有一所，它只有这样类，就是这个呢，一所的话呢，一所生的性质啊，它要这个色能够任运起，任运起的话就是没有这些相对的条件，它一直一直都有个这现起保持，那么才能够为做一手的这个色，我们这个眼啊鼻舌身，它由这个色香味触啊持续的现起，任运的现起，但不能声音，声音是随欲而转的，就是随着这个呢所欲而转，它是有间断的，就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你比如说，说话，你说的时候有啊，不说的时候没有啊，击鼓啊，击的时候有啊，不击的时候没有。这个风啊，吹这个东西的声音，它吹啊，吹的时候就有声音，那不吹的时候声音就没有了，所以它是随欲而转的，不是这个呢任运而起的。声音呢就不能够为做艺术艺术类啊，它不能够起艺术类，所以我们没有说哪个人呢他一直身体里面都有个声音的，不会，比如说他弯弯腰踢踢腿，拧拧胳膊的时候咔嚓咔嚓有骨骼的声音，有月卷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声性呢，艺术类啊，上面这个地水火风，所以和这个所造色的， 色香味触，这些是任运气的，那无间隔的，这无间隔才能够做我们的意所类啊所支持，心心所支持的话，它要支持命根不断嘛。你有间断的话，这个命根断了，都不符合了，都不符合了，所以不能呢归到这个类，意所意所生，不能归到意所生，那么这个是接下来一句了，八五爱等流，一一所生性者，七心法界无其居故，明八无碍，只有等流一所生性，就是说这个嘞，八个无碍的，八个无碍的，这个八个无碍的是七心界和这个嘞法界，法界当中啊是有这个心心说法。那么七个识和这个法界为什么说是无碍呀？它不是这个嘞，像色法一样的，它有这个集集呀，有这个嘞障碍，就同一空间呢，同一识了，不能相应的两个嘞东西存在色法上，但心法不一样，心法的话，多少个同一空间、同一时间都可以容受。所以他们有这个积极啊，所以称为无碍。那么这个是有为这个等流性和这个异俗性。那么如果是从同类变形因生，名等流性；从异俗因所引生，名这个类异俗生，就是它有等流类，有这个类异俗类。等流类的话，就是从这个同类因生的了。就是这个前心前念后念呢，比如说嗔心呢，这个继续想，嗔心继续现起，这是同类因，同类这个变形因，那么就是呢会有等流性，就会等流性，那么意熟生的话，就是过去的这个业识呢，它产生这么一个业力。业力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就感现他升到某一道，某一道有相应的认识，那么这个是属于呢艺术性，属于艺术性。比如说呢，他本来是人的心，由于种种烦恼啊、业力啊，有这个艺术业了，那么他就升到牛了，牛的时候就有牛的心了，他要是没有这样的心，他怎么可以吃草啊？这不一样了吗？那如果是他原先是牛的，前辈子是牛，这个恶业说完了，说完了再来人间呢投胎呀，做人呢，他就有牛的心呢，变成人的心了，他现在又吃饭了，他不能吃草了，这个方面的呢，他属于是艺术类，由这个艺术业所起的心。这个属于呢艺术的这个八无碍的部分，八无碍的部分。非极极故，无所长养，就是这个同类因，这个等流性，异生性、长养性，这三者当中啊，这个七个心界加上一个法界，这八个无碍的话呢，它不是积极的，所以不能长养。那像说这个身体就是可以长养的，但是积极在一起，能够积小啊成大，积少成多，我吃了这消化变成自己的，再慢慢长大，所以它是因为有积极性呢，就是可以长养，而这个心呢没有办法长养，说不会吃心长到很大的一个心。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心是无形无相的，它不同于色法，它没有这个嘞能爱所爱这个嘞障碍，没有这个嘞相应的存在，那它自然就是 不能是瞻仰。余三者，解释后面呢，余位于四色相位处，此四是前言等五根，即八无碍外，名之为余。余三者，余三者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色相位处这四个的色法。这四个色法是前面眼的五根，和这个呢八无碍心以外的，这八无碍心心所嘛，就是这个呢七心界嘛，加上那个法界嘛，里面的嘛，心相应，心相应行嘛，种种心理活动嘛，这些呢是非积极的，非积极的，这无碍的，那就是这个除了之外呢，称为余，一共有四种。那么这四种呢，是通三类，色香味，触这个四类。这个四类通三类啊，就是有异俗生，有所长养，有等流性，有等流性，就是有这个三个，有这个三个。就比如说色法色啊，我们讲这个有情呢，他这个生了一个异俗生呢，他有共的有不共的，比如说你投胎的时候，这要有父精母血，然后有你的中阴身进去，你的中阴身进去，他就有细色的五根呢，感了这么异俗五根呢，细色的五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呢，他这个也属于这个类色法，但是它是极微细极微细的一个存在。那么由这个力量那推动这个父精母血，那么这个父精母血的话呢，就是一个共的你那个根生呢是别的，就是你个体的。那么脱胎呀，这个胎体血肉的身体呀，乃至于最后长成眼睛啊到鼻子啊这些存在呀，这个是属于共的。比如说当初这个父精名义母血，张三他不执着，他不进去，换了李四过去了，李四下去了，李四一去了之后就变成李四的了。假设李四他不去，就变成比如说王麻子去了，就变成王麻子的了，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是一个嘞共的东西。但是共的东西被执受的时候，它也有这个嘞异俗性，就是色香味触的这个异俗类异俗性，就是他感到这样的身体了，这不同了，那么异俗性的色香味触，那么还有长眼呢，长眼的话就是慢慢这身体长了，长眼，当然这个细的也长眼，细的当然也长眼嘛。刚刚讲的说有四种长眼，饮食的长眼，这个呢资助的长养那么这个资助的话就是讲这个图形嘛，睡眠的长养睡眠的长养，然后呢还有这个定力的长养睡眠长养，比如说他做事做的太疲倦了，他不行了，他就睡一觉以后这个精神也好了，眼睛看的也有精神了，看的有力量了，但是他迷迷糊糊没办法看了，这眼根运行不起来，运行不起来了，那么这个是长眼了。那同时浮尘根他也长眼了，眼睛也休息了所以的话呢这个色相味触他也长眼性三性，还有一个呢等流性就是等流性此余呢是余三是通三性，就是其余的通三性通三性就是都有等流性异俗性长眼性余三十微法者，这讲十微法的层意思十微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无为名实，非是相牵体兼实故这个嘞，实为法， 实为法就是讲的实有真实的法，真实的，具有真实的。那为法呢，就是只有法界当中才有，其他地方都没有实的。那么法界里面呢，是以无为法呢为实。为什么它是实啊？就说了，无为法没有四相的千变，没有四相的千变，像我们世间其他的这是种种法，包括无漏的这个道地这个修道作义，它还是造作有为的，是没变化的，色法啦、声音啦，这些世间种种的现象都是变化的，它是呢微脆，就好像这个经典里面说的一样，四大苦空呢，五因我无我，四生虚伪，这个呢，是脆弱的、无主的，就是非常非常变化的，不可停留的，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是说它是实呢？说它这个坚实呢？那只有无为法了。它不跟这个四相生住异灭相应，没有，这无为法没有四相异灭，所以体坚实故，此法界色故，唯法界独明有实。就是说呢，这个无为法体性坚实，无为法属于法界色，这独法界有，其他都没有。所以这个实呢，唯有呢法界，唯有此呢称为实。这个讲是呢，这个呢唯法，唯法实唯法，就是实体的、实有的、能够有体的，只有法界里面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实有体的，实有体的。那么这个就解释了，这里解释实有体啊，它是从这个有为无为相对这个作用变化，它坚固不坚固来讲有体，而不是说无为法说这个修的时候执着了有一个实体的存在，那是观念上的一个理解。这里的话呢，说实为法呢，是从这诸法上种种这个十八界上，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来这个来分辨来分析，给我们清楚的这个呢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最后一句，就是说了这个呢，讲后一刹那心，刹那为后三者，就是最后一刹那心呢为后三了，只有十八界里面最后的三个，那是什么？那也就是呢，这个呢，一法一时，名为后三，唯此三界有一刹那。这里唯此三界呢，是这三个界，不是色界了、欲界了、无色界，不是讲这个三界。就说在十八界当中，只有后面这三个界，就是意界、法界、意识界，因为它在后嘛，就称为后嘛，有一刹那心，就是这个三界呢有一刹那心，未见到初心，苦法忍品，唯有此一刹那心，究竟不从同类因生，非等流故，名一刹那。这个一刹那心呢，是指这个呢，见道的时候，初见圣道，经过这个呢，修十念初啊，总相念初、别相念初，先是别相念初，然后总相念初。然后再进一步修啊，这个加行位，光慧成熟，到这个顶峰了，也就是四第一地法， 然后刹那间无间转，这个时候升起四谛十六形象，升起十六心，就是与这个圣谛现观呢相应的十六个刹那心升起来。这个十六刹那心升起来的时候，前面十五心是见到，最后十六心完成了转入修道，是这样的。那么最初的这个心呢，就是苦法忍。苦法忍是什么意思啊？世间为苦，世间是苦，真实不虚，是讲依我们此世间来说的。那么就是呢，苦法忍。如果说，色界苦，无色界苦，那就是苦类忍了。欲界现前的这些现象苦，那么就称为苦法忍。忍是安顺福顺的意思，安忍的意思，就是经过这个观察，经过这个观察呢，苦为是苦，苦真是苦，真实不虚，就不像最开始理论上的学习，道理上的了解，他还会在世间的种种一些现象呢，抱的一种虚幻的想象，总觉得世间可以求到一些呢，还属于乐的东西，还有舍不得丢不掉的东西。那么这个苦法忍的时候啊，他完全完全这个嘞，相应了，安顺了，福顺于苦圣谛啊所说，这个苦的道理。那么这个是苦法忍，苦法忍品呢，这唯有此一刹那心，唯一刹那心之后就转入到苦类忍了嘛。再一刹那心就是极类忍，这个极忍，极法忍，极类忍，而且的话就是说忍之后就是智嘛，苦法忍之后一刹那心苦法智，苦法智之后这个苦类忍，苦类忍一刹那心就是苦类智，那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这个十六心呢开始深入整个观察的。那么在这一刹那心的时候啊，究竟不从同类因生，非等流故，就是决定呢不是等类，这个类同类因呢不是等流性的。在这之前呢，修释迦行观的时候，它是一个趋向于解脱的训觉之分，它还属于是有漏心，它趋向于无漏道，而无漏道属于方便修道。那么前面善是摄出世间之光行呢，前面也是善，后面也是善，善念连的善念，善心相续，那么这个是同类因，等流性，等流类。那如果这个在进一步的时候啊，他这个到苦法忍，这一忍就是从凡夫位转入到圣者位，他这个时候就不能够称为是同类因、等流类、等流性了，而是由这个一生的凡夫，这个有漏的善转现于无漏善，是这样的。所以称这个为最后一刹那心，它不能再说是同类因，非等流，它就是非等流性了。名一刹那，与有为法呢，无非等流，就是其他的这些有为法呢，无非等流，都是等流。就是我们世间修道，起善心往善的发展，一转过下去，起恶心往恶心发展，同类而现起的，同类而流的，所以他觉得这些有为法都是等流性的，等流性的，苦忍相应心，名异界、异时界也。万后名异， 万钱名一时也，受等具起法名为法界。这后面就是补充一些了，就说了这个有为法了，无非等流，等流，有为法是无非，其他的有为法无非是等流，苦忍呢，相应的心呢，它是属于这个呢意界，属于这个意识界，属于意界意识界的。这个意界意识界呢，在讲意的时候就说了，六根不现，六根灭去为意，六根现起呢，为识，为六识。那么这里主要是讲意识和意界。那么在往后来看的话，属于意，因为这先前这一识啊，现灭了就成为意了，就引发后面一个识，是引发后面一个意识。那万钱就为意识了，前面意现灭了，到现在现起的时候，属于这个意识。那么意识还有这个具起的，就是这个国法忍呢，相应的这个观测的时候，它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受啊、想啊、思啊、这个念呢、定呢、观呢，这些法起来，这些法起来，名为法界，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法界，就是你在做初世间观，然后呢成熟的时候，转向见到的时候，这一刹那群见到位苦法忍。那么苦法忍本身是怎么观察呢？本身是我们意识心学习闻师佛法的道理，由这个意识心进行观察，观察以后依这个方便呢，去向于无漏，就成了无漏心了。前面是有漏心，后面是无漏心，前面是有漏善，后面是无漏善。那么这个心识起的时候呢，就是意界意识界，这个心识起的时候，它相应的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活动起来呀，处啊、作意啊、受啊、想啊，这些心理活动。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它属于什么所设呢？它属于法界所设。法界里面有四种嘛，这个相应行、不相应行、无表色、无为法。那么这里就是说呢，其中的相应行心理活动属于法界。那么后一刹那心就只是呢这个三个界，后面三个界，这里就是以五类来说这个呢十八界，来分别这个十八界，这我们下面来继续看。从此下十五得成就门。那么这一门呢，可以联系到后面的内容。这个得成就，这个得了是比较抽象的一个观念，不好懂，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我们一般呢，还是要把握到这个基本内涵。十五世门的时候，有的地方也难一点，但是到这个十五门的时候啊，又更难一点。有一些它是结合后面的一些知识在综合在一起来说的，来谈的。从这个下面开始，依萨婆多宗啊，若得自生相明德，若得自现在成就，现在名成就，成就是不明德，德是不明成就。这个首先呢，要了解这个德是属于不相应行法，是对于这个因果啦，流转当中啊，五蕴呢、十二处啊，这个身心的种种现象呢， 这些风味差别建立的一个内涵，叫做德。那么德呢，有两个相在这里，一个是呢称为德，一个称为成就。前面在说无表色的时候也讲了，无表色跟德呢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到以后再进一步的分析，这里还不说，这里只从啊这个一德一成就门来观察这个呢十八戒，来分别十八戒。那么有两重义啊，一重义先说德，若德自生相明德，就说了有这么一法，有这么一个呢存在，它是到生相之前，就是说显现之前，有这个呢作用的，就称为德。比如说种子，我们通常说因果的时候，就会讲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你得到豆得到瓜之前是种子了，种子它要生根发芽开花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才有豆，这个时候才有瓜，不是你种的时候就有了，不是。但是你种的时候就决定了这么一个嘞力量，它将来是会自于生相，自于生相就现起了。就好像我们世间的人为了要以利谋利去投资，先投下去了，投下去了，这不是马上就兑现了，马上就有钱了，又赚回来呀，它要经过一些时间。那么就投下去到它能够升起，能够赚起钱之前，它有这样的一个趋向，有这么一个力量，非能够得钱的来钱的，这个就称为德，就称为德，这是呢德的第一重含义。第二重含义，若德自现在，明成就。这若得自现在明成就啊，就是说它能够现起来，比如说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现在已经到秋天了，收获了，有了瓜了，有了豆了，现起了，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成就，称为成就，一个称为德，那么相对来讲，这个基本一定了，了解了，下面就是开始了。一层一层分别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了，先一定要把基本义了解，然后呢才进行呢对比，知道差别义。差别义更具体之后，那么就是呢明确了这个所要学所要知道的这个内涵。那么进一步的时候啊，成就时不明德，德时不明成就，成就的时候就不能叫德了，德的时候呢就不说成就，就不说成就，就它因为是各种这个类状态里面，这个类不同的风味，一个是呢它未现，它是将现，就是要现起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呢德。已现正现，就是正现于前，就称为是成就。言生相者，在未来世也。就是什么叫生相呢？既然叫生呢，要生出来，要生这种现象呢，生这样的那样的现象呢，那么这个就是呢未来世所设，是未来法。论云：如是以说艺术生等精英师者，若有眼界先不成就， 经的成就，这个呢，亦眼识也。若眼识界先不成就，经的成就，亦眼界也。汝是等问，经应略答。就是前面这一第十四门呢，以五类来分别十八界了，就从艺俗、长养、等流、实体、一刹那心五类来说，就分了十八界。那么这里呀，就是更因识者、精因识者，就进一步进行思维观察了。观察什么呢？就是说呢，眼界。眼界就是说眼的话呢，它先没有成就，现在成就了，经得成就，现在有了，那现在有了眼，是不是眼识就有了？我问这么一个仔细的问题。另外就是说，有了眼识之后，先原先没有眼识的，现在有了眼识，现在有了眼识，是不是眼也就有了呢？这个一般可能不会想的这么细，不会问的这么累，这个偏呢，我们讲说了，比较钻牛角尖了，这样问，那么下面就做个诵呢，略略的解释。那么这里这个分析呢，跟三界、跟禅定境界、跟根起作用相应的这些关系，是连在一起来讲的。言与眼识界，独具得非等。这里就是说了，眼和眼识这两个界，当然是这举这个眼和眼识界，以此类推的话，也就知道意，这个耳鼻舌身这些了，那么独具得非得，独具得非等，就是说有并现的，有都不现的，有单独一个的，有此有彼的，这样有四句分别，就是有四种的分别，而且分两重，一重是就得来讲，一重是就成就来讲。得的话呢，就是能够为得自生相，就是他有这样的力量试用，将来非有这个兴起的，他有就储存这一个因素啊，这个叫做德。成就呢，就是说这个因素啊促成之下，他这一法了，这一作用呢现起了，就称为成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状态的。刚刚我以世间的生活例子做过比喻，大家可以了解思维，应该不是一个难事。下面就开始解释了啊。那么眼与眼识四句分别，就是眼跟眼识可以依四句话来分别。这四句话就是说四类的含义，四重的含义，来进行的了解，进行阐释。独具得非等者，独是两单句，具德呢是句句，非者呢是句非句，独是就是独有眼识，独有眼，那是两句了嘛。具德呢又有眼识，又有眼，又一句了吧。非者呢句非句也，就是第四句，这两个不是，眼识也没有，眼也没有，这四种。等者名成就不成就是句也，就是说呢，独具德非等，这是讲德。等的话呢，就是训后再说的时候，那就是成就不成就。那成就不成就啊，就也是对这个眼和眼识的这个关系来说的了。那么下面就是开始呢，具体的来说了。且读第一单句，未得眼，不得眼识，未生欲界，见得眼根，见得眼，亦 显胎卵湿身，若是化身，根顿得故，弗论眼根是艺术无忌，为法具德。这个地方就是先说第一重，就是说得眼不得眼识，得眼不得眼识了，就是说呢，它这个过程呢，它是会形成慢慢慢慢现起眼根的，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为这个眼识做准备的，它不是说慢慢慢慢会现起眼识，这就是第一句读得眼。那么这个读得眼呢，就是讲升到欲界的时候，渐渐的有眼根。你这个投胎的时候就是父亲母血了，合在一起了，现在分析就是受精卵了啊、哦。那么就是圆圆的一个，然后细胞开始分裂分裂分裂，随着蛋白质啊这些力量呢，现在说基因呢这样组合了啊、哦，后来就发育发育成了一个肉团。肉团它有这个，以眼耳鼻舌身吗？有眼吗？没有啊。它要到六畜位的时候，先是分五个包啊，脚啊手啊头啊出来了，然后眼呢长出来了。那眼一长出来的时候，留住后面呢是成就了。这眼没有长出来的时候，这个慢慢发育的过程的时候是有眼的德，它往这个方向分化，就是见得眼根，见得眼意，见得眼言，就是见得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意显胎卵湿身，这个意思就是胎生、卵生、湿身这三生，不是说化身，化身不一样，化身生到那里的话，刹那间，就像开灯一样的，灯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打开灯就亮了，刹那就顿现的，所以他没有这个呢得的过程，他肯定只有成就的过程，现起的过程。那么这个根呢，它是渐渐渐渐成熟的，那么就有得了，然后生到人呢，就有得人的眼，生到这鸟孔雀，长大了以后就是孔雀的眼睛出来了，它不可能长个人眼睛在孔雀身上，所以他这个就是呢，渐渐渐渐这个生的，所以这个就称为得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得眼，夫论眼根是五艺术五技为法具德，眼根呢，它是艺术无技性，是艺术生的，它是呢法具德，就是法有的时候得就有，所以现在呀，只是讲得的部分观念。为后来理解十四个不相应当中得的观念做基础，这个分析啊，对于说理解你在修行啊，或者在世间的这个流转过程当中，依法现起的时候，它种种不同的这个细微状态，有的地方就用这个得来解释来全解。那么这个艺术无忌啊，它就是为法具德，法具德就是。这个法有就有这个德，不是这个法没有之前就有德，不是这个法灭后之后才有德，那比如说无表色就是法后德，就是现在受戒、哦、请了师父了，然后供养鲜花了水果了、如是三忏三说了、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进行受皈依法僧之后，佛法僧之后、声音不说了吗？不说话了吗？寺院已经过了，这个过了之后，你得了，得了个什么？得戒了，有戒体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是法后德，不是法具德。那么一手所生的话是执心性所执持这个嘞，设法以为一处相续而有，任缘而起，不能有间断的。一间断就是已经没命了嘛，就走的了吧，所以他这个是法具德，曰见得但明得眼，就是从这个见得上来讲，渐渐的能够成熟眼根来讲，就称为得眼。 愿是通三性，有前后俱得。就是说这个眼识呢跟眼不一样。眼识呢它是呢前面讲了这个八无碍呢它是呢有艺术性，有这个呢等流性，它没有长眼性。没有说这个眼睛呢这个眼识呢长得大一点的眼识，缩小了一点眼识，没有这个样子。所以它有艺术性，有这个呢等流性，眼识生眼识，等流性，善的生善的，恶的生恶的，相类而流。那么这个眼识啊通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呢，它不只是无复无记啊，它不只是艺术无记啊，所以它有为前后俱得，就是有法前得，法后得，法俱得。眼识升起的时候有得，眼识未升起的时候有得，眼识升起之后还有得。这个识它有三种情况，就有法前得，法后得，法俱得啊。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会有点模糊，初开始学的时候。那么这讲呢先中有位以其眼识，经此见的眼根是受生以后，眼识前成就故，故不明德。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得眼不得眼识。这个得眼不得眼识怎么讲，他有法前得，就是他投胎到人间来，他肯定呢成胎啊的时候，他入胎之前呢就中阴呢与人间相应呢，他就现起人间的眼识了，要看到人了，看到男女了，看到男女的和合，然后他就起这个嘞错乱想，起这个嘞淫欲相应的贪，那就入胎了。所以他要起这个眼识，那境界不现。那么他已经成就了，他还要成就吗？他不用成就，他已经现起了，他只是暂时呢潜伏，然后等这个将来一生下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这眼识又起来了。只要他眼根一形成的时候，眼识就可以开始了。就他是呢有这个法前得了，就起名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要再有一个德，他已经在中有位起了眼识了。所以在胎儿发育的时候，或是卵的时候，湿生的时候，孵化的过程当中，那就是有眼的德，没有眼识的德。这个经此见的眼根是受生以后，眼识前成就故，故不明德。金子成眼根，它是受生以后嘛，受生以前眼识就成了嘛。即无色界末生二三四净律时，就是生二三净律的时候，这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二三四净律的时候啊，它有二三四净律的眼根，就是他这个无色界呢是不以色法而住的，但是不以色法住啊，没有生根啊，没有身体啊，这些啦，没有眼耳鼻啊。那么他要到这个二禅三禅四禅这些的时候，那么就是他这个二禅以上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学过这个佛法四禅定基本含义的就知道，二禅以上是五识不行，前五识不活动，眼识耳识鼻识身识，眼识耳识舌识鼻识身识，这五识不活动。但初禅不一样，初禅的话有三个识，眼识耳识身识，这只是鼻识舌识不活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在这个升到这个三经律的时候，二三四经律的时候有无色界，无色界的话呢就是这个三经律当中呢中有初起，中有初起，这个时候中有初起啊，它升到这个当中呢， 它只有为眼根，没有这个嘞眼识，没有这个眼识，没有这个眼识的话，眼识未起呀，所以不称为德。但是它会起这个根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那个根会起呀。所以这个时候，从五无色界到这个二三四境力，升到二三四境力的时候，现起中有，现起根，所以从根上呢，它会有德，这根会有德，就是要出现嘛，所以它这些出现这过程当中就有德，但是怎么样，不得眼识，它不现眼识了，眼识不活动啊，眼识不活动呢，所以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得这个呢眼，不得识，这是，跟前面这个胎生的时候的情况呢不一样，那这个应该比较明确了。第二单句，得识不得眼。第二种情况呢，这里分四句嘛，四句的话就是好像四六简一样的类似，四重义来说，第二种呢是得识不得眼，就是它会有这个四能趋向，能够成就眼识的，就是会有眼识出现的，当然是眼识还没有确切出现，就像前面说胎儿发育的时候，它要发育到眼根嘛，但眼根还没出现呢。但是他有这个德，有往这个方向，那么这里是得识啊，不得眼，为已生二三四净律地，眼识现起，就是说了，这个生到这个二净律、三净律、四净律的时候，就会得识呢。不得眼，不得眼，就是说了，这个二三四境力的时候起眼识的时候，如果是在二三四境力本身呢，它这个起不起啊，生不生眼识了，不生眼识，但是二三四境力它要做观察的时候，它要怎么样，它要依出境力的眼根起二三四境律的眼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识就有生相，他为了能够为现起这样的识，起这样的生相，但是他现在在本身的话他还没有嘛，他要到过去下一地的时候呢起识嘛，所以他就有德，就是有要现起的这个一个趋向，就是呢前面讲的得自生相，所以是得眼识。那为什么不得眼呢？因为眼跟它已经就在成就，已经就是现起，它在这个二境律以上，它不是没有眼根，它只是说这个眼根到二境律以上呢都不活动，它已经离寻思都不活动，所以它既然现起，就不存在于是得不得，它不活动，不是说二境力以上它设计这个天人呢没有鼻子了，没有眼睛了，不是，那这样的天人比我们这个人间人还不是更难看，不会，所以它是有，它是现起的，就不称为得。所以第二种情况呢是得眼，得眼识，不得眼。第三句，具德者根识具德，这是讲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眼跟眼识呢一起都会得，都会有。这讲什么情况呢？为无色莫生欲界及房事识，欲界房事中有初心根识，欲界凡事中有初心根识具有，是明德， 这个是讲什么情况呢？就是无色界的天人呢，天人天寿尾没有了，得死了，死了的话呢，要升到这个初禅呢，凡四天呢，升到这个欲界了，欲界和凡四天都是有寻有师地，有寻有师地的话，都是有根有识，有眼根有眼识的，前五根前五识都是活动的，有寻识的，那么升的时候啊，这个欲界也好，凡事也好，中有，这个中有要现起，中有要现起的时候啊，初开始的那一念心，那一念心就会产生中有，一到中有开始，那么就有眼根了，就有眼识了现起啊，那么初心开始的时候，这个去向就是有眼识的。有眼根的德，所以两种德都有。第三种情况聚，第四种情况是聚非。聚非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了，第四聚非聚者，未除前相，就除开前面的这几种情况，未除前相，就是除开前面这些现象呢，那么就是说了。记不得嘞，这个嘞，眼，也不得这个嘞，眼识。比如说你在欲界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欲界有眼识也有眼，那还要得吗？比如说胎儿一降生的时候，就除了前面这种几种情况，那就不用了吗？比如说你在初禅的时候还要吗？你不是甚至初禅的话，不要。那你是说已经有了就不存在得了，既不得眼识也不得眼。那如果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的身体修是这个无色界定，你升到无色界去了，那是一种什么情况？无色界不依色住，所以也不得眼也不得眼识。这里把前面的范围全部画出来了，我们就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要开动脑筋呢，学佛法不是说不思考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啊，那是入无分别之甚深境界，不是语言文字思维能够所及的。但是前方便就是要学习，要思维，要透彻的了解，建立正确的方向，有这个呢可操作可行之有的数的方法，你才能够做得到，那就要训练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了说，除前相，就除开前面这些现象，他应该知道吗？那又比如说，这个色界，这个四净律，初净律升到二净律的时候，他得眼吗？他得眼识吗？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你想一想，是不是是得还是不得？这是想除前相之外，就不得眼不得眼识，这样的。好，这个呢讲了一部分了，那么还就有一部分就是这么一个等字带来的。颂言等者，等取成就四句，得四句已经说了，完整的叙述了，剩下的就是成就四句。成就四句的话，这个呢，第一句者成就眼根，不成就眼识，就是第一个，现起眼根，不现起眼识。前面要通俗的讲，就获得眼根，获得眼识，这样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是会觉得了好像有点吃力。那么这个怎么讲呢？就说嘞，生二三四净律地，眼识不起，眼根有，所以有二乘的眼根、三乘的眼根、四乘的眼根，所以从成就上来讲，这个欲界初禅升到二三四净律地的时候，起眼， 不起眼识，就是眼识没有，眼没有，就是这个嘞。第一个，第二句成就眼识，不成就眼跟着，未生欲界，未得眼根，即得已失。未生欲界，必成就识，地法成故。未得眼根者，未出受胎水也。即得已失者，未是身后盲人也。第二个呢，就是呢，现起眼识，不现起眼根，那是什么情况呢？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生到欲界的时候还没有眼根出现，怀胎的时候啊，母亲怀胎呀，这怀孕呢，受孕之后慢慢发育啊，这个呢眼根还没有成就，还没有现起，眼识呢，有。第二个呢，就是生下来之后是盲人，眼睛看不到，但眼睛看不到，他有没有眼识啊？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的眼识是有的。你问他有没有什么视觉效果，他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他能够了解，能够认识什么都看不到，一片漆黑，这是他眼识的作用。但是他眼根没有，眼根坏掉了，眼根不现起了。所以第二重的是眼识现起，眼根不现起。这里讲说呢，这个欲界的必成就识，就是欲界它一定会成就眼识。地法成故，这是说由这个三界九地啊，这个五欲杂居地，这个地所成就的，地决定的。未得眼根，初受胎时啊，得眼根也是盲人啊，这两种情况，既无眼根，故不成就。这没有眼根嘛，就不说成就嘛。第三句者，未生欲界，得眼不失，即生梵天，即生梵世，若生二三世经律，正见色识，根识俱成就也。就是第三句，就是根也现起，识也现起。这怎么讲呢？比如说那欲界，欲界有眼睛，生下来了，眼睛能看东西，眼识也有，眼也有。那么生的梵世，生的梵世呢是初禅，初禅有形有识了，前五识活动呢，所以根也有，识也有。如果是生到二三四净律。二三四经历的时候啊，他假设要见色，这要做观观色的时候，那么识才现起。他不观色的时候呢，识不现起，五根不圆，这个五识不圆呢，五根呢，它不起这个取经的作用。那么他在观的时候，看的时候，那么就是根也有，识也有。这个是指呢，二三四经里的情况，也就是这里讲的第三种情况，识也现起，根也现起。第四种情况呢是第四句，第四句者，未出前相，未出前相，出前面这些相呢？那比如说到无色界的时候，它有根现起、识现起吗？它没有啊，它不现起啊。那么说到这个二三四经历，它不见色的时候，实现起吗？根现起吗？它不现起啊，不起作用呢。所以这个呢，两重含义，一重一得里面的获得分别这个十八界，一重含义，一这个得里面的成就现起，来说这个呢。十八界的这个差别，这就是两类啊，那么下面是呢， 卷入了从此第六内外门，就是第十六门了，内外门。论云十八界中几内几外，这个相对来讲呢容易了解一点。宋曰，内十二言等，十二等六为外，就是内外门很简单的，很容易了解了。我们十八界内门是什么？言等十二，就是六根六识。那么色等六外呢，是六种境界，相对于执受所依啊，这个根身呢、和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呢心识呢，执受的这个心性所和执受者，就是根身相外的其他的一些都属于外，就是内门外门。次曰，内有十二门，六根六识，此十二界心所依故，所依清净，说明为内。色等六境为性所缘，所缘疏远，说明为外。这个为什么叫内呀、叫外呀？这十二个六境六识啊，六根六识了，是这个心所依处。就是我们心呢活动呢所依的地方，依的我们的根身，依的我们这些识，所以离得最近，就好像我们讲远亲不如近邻呢，这个近邻都靠在旁边的，靠得近的，那么这个根身和这个识啊是所依的，离得最近，所以称为内。这个色等六境呢，它是被我们心识认识了别认知的对象。它是做所缘的，所缘的就比较远了，比较疏啊，那么这个说为外，就是有内有外，就好像这个社会里面一样的啊，你的亲戚家人是吧，他们这个是属于内的，其他生意上的朋友，工作单位的这个老板，行政机关的这个某些工作人员，那这就是院，这个属于外，它离得近离得远，那家人呢离得近是内，这里实所依的是内，实所缘的呢是外，就所依所缘不一样，这个建立啊，所以这个十六门，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也可以知道，现在观察六根六识六境的时候，内外。这个差别，从此第十七同分比同分门，刚刚容易一点点，接下来又稍微难一点，所以这个论就是这样一个特点，有的地方难一点，有的地方容易一点。那么这个是七门呢，是同分门比同分门，论云十八界中几同分几比同分，当然同分的意思下面会解释了，同分宋曰，同分曰，这个坐不坐之业，这个同分曰了是讲这个嘞，这个时，意思了所对这个法，这些法界呢，它是呢为同分的，法呢为同分的，其他的话呢都是两类，有同分有比同分，有这样的这个差别，与同这个法同分与二，做不做之业，做之业那是同分，不做之业比同分，这两个，先呢是说同分，然后再说这个呢同分比同分的差别。在这里问就是几同分几比同分。次曰，进行解释了，法同分者，法为法界，此法界中唯有同分无比同分， 放任六境明同分者，能与能缘时，定为所缘。就是说这个法界的话呢，它唯有同分，它没有这个呢彼同分。首先先标出来，哪些是同分的，哪些不是同分，哪些有同分有彼同分的。那么这个十八界当中，法界唯有同分，没有彼同分。放任六境明同分，就是说放任六境的话，就是这个包括了放啊，这广泛的意思了嘛。放任就是变这个嘞五境，论的话名为同分。这个为什么同分呢？与能缘时定作所缘，就是这些境界它被这个时在缘的时候，它有这个嘞确定。定有二义，定有两重含义，定有两重含义。一如色等五境与时决定，为所与时决定，为与时定为所缘。就是说了，这个色受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境界，跟这个时的关系呢是定为所缘，决定，名字为定，就是称为定。五识名为五识名定缘境不杂故，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缘境的时候不杂。它这个眼识啊，它缘什么？它只能缘色法。耳识缘什么？耳识它没有办法说缘色法了，也没办法缘这个香味啊，它只能缘声音。所以这个定有二义啊，这第一种，第一种，就是这个嘞五种境界呢，它被这个五种识哎所缘。这个五种识缘境的时候，它不能杂乱，眼睛没有办法听到声音，鼻子没有办法看到东西，它是一个决定的，所以这是定的第一种含义。这五识呢，为五识呢定于缘境不生不杂乱故，经此五境得名定者，与五识定为所缘故，五识缘识说明同分。这个就是说了，五境在被五识缘的时候，它这个有决定的，各有其呢相对的这个范围，不可改变，不可改易，所以这个就称为同分。虽被意识缘已非定故，故非同分。就是这个五识呢五境呢这个关系呢是确定的，五境呢为五识那个所缘，所以它不能够相杂乱，称为是呢同分。这个意识也能缘，但意识缘这个五境的时候啊，它不决定，你这个眼睛看的它也圆，耳朵看的它也圆，它就好像一个总管一样的，每个部门它都有管的，它不是说了下面这些部门管一个部就管一个部，其他不相关的不能摄入，所以它这个非定，它这个非定，就不能够称为同分。第二法境名定体即是定，为意境缘，是决定故，定被一所缘，以妄意识名同分。同分的话，这个就是说呢，法境界，法境界是说意识所对的，意识所了的一切的法，它这个呢是定的，它的体呢，它这个呢为是怎么样呢？为是意识所缘的境界，它不能做前五识了，前五识没办法缘呢， 心无是没办法圆，它唯有这个意识圆，所以这个是呢决定一定会为意识所圆。所以相对于意识来讲，这个法境界呢，它为是呢同分，为是同分。论云，就是论点里面讲呢，无依法界不与其中，以正当生无边异界，故此法界很明同分。就是说了，没有一个法界，不为这个呢以正当生呢，无边的这个异界，就是为这个异，为这个意识所缘，无边的这个法界的内容，所以啊，这个法界呢，它只有同分明，就是这里讲的是说几同分，几这个比同分嘛，这里只有几这个呢同分，这些无边的这些意识呢，这无边意识呢，就是比如说呢，无我观呢，观的时候圆这些境界了，就是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了，由色由心呢，有香味这个色身香味触了，或者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呢，是不是无边无边的这个境界的奏缘，奏缘，奏缘的时候啊，他这个叫以身呢，当身正身，就是说这个缘的时候，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这个法，一切这个法，都是呢为这个呢意识所缘，意识所缘与意相对的一个境界，今天五识所缘，五根所取，那么这里就是意所取，意所取，所以唯是呢同分，没有比同分。余二者位于十七界，皆有同分及比同分。这个就是讲的其他的，除了这个法界以外，除了这个法界以外，其他的都会有比同分，有这个同分。在前面说的这个五识的时候啊，就讲了这五识与色身相位处个别相对的时候，不相杂了，决定圆这的境界。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呢同分。那如果是说呢相应的这个意识起来的时候，这个五句意识相应的意义为圆为取这个境，那么它就是杂乱的，都可以呢来圆，那么就是一个呢非同分的了。而这个下面开始呢进行讨论呢，就分析的比前面更仔细，更具体，当然呢这个第一遍有的人初开始听呢会比较困难，就难一点，但是你多看几遍呢也应该会懂的。一般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就是通常呢最好先看一遍，看一看，而正式讲的时候随着呢这个意义来理解，这些学习思维啊进行辨析啊，观念清晰，进一步清晰，也通过这些辨析啊能够为增长你的思则力，增长你的智慧，那个据舍论呢又称为聪明论呢，就我们看过了也忘了，看的时候也不想，怎么会能够让你聪明一点呢？然后自己又没有聪明一点，还反过来说这个聪明论不灵光，实际上是你自己不灵光，不是聪明论不灵光，那么就是进一步讲，是十七界都有同分比同分，若作自业名为同分，不作自业名比同分。那么这里同分比同分呢，它是怎么分呢？ 就是作自业不作自业，作自业的就称为同分，不作自业的就是比同分。那作自业者业为业用，如六根六识曰能取净，名自业用；若不能取净，名不作自业。就是说这个同分和比同分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他这个在造作在起作用的时候，如果是自作业就称为同分，那不是自作业呢就是了这个比同分。这个业就是业用的意思呢，相应的这些一些法了，这些呢它有体啊，它就会有用了，它就有作用呢。比如说这个六根呢，它就能够取净呢，眼取色，耳取声，鼻取香，舌取味，身取触，意取法，它就有这个取的作用，有取境界的这个作用。那眼识也可以取，六根六识嘛，取境界了，根尘是合合了，三合合了，触啊，生受受缘，受生爱呀，爱缘取取缘有啊，这样呢，那么它就有这个嘞作用，能够为取净，能够取净。这个能取净的方面，名为自业用，就是这个六根六识，它能取净。若不能取净，名不作自业，就是说了。这不是属它能够起作用的对象，它没有办法对这些起作用，做不到。就好像他是会计师，你可以请他算账，但是呢你要请他搞设计呀，他做不好。这个人是一个呢人事管理的，专门管人事的，你要他来这个这个具体的来生产产品，他这个没学过不熟悉他不行，就是他熟悉的他能够做了，就是说他相应的取经啊等等能起这些作用的称为自作业。假设他不能取经，不能取的，不能起相应的这个业用业行的，称为不作之业。那么这个基本的含义了解了，建立比同分呢、同分呢这个观念呢，树立了。进一步分析说，这个十七界当中啊，不是说余二吗？余二的话就有同分有不同分吗？唯有这个法境界呢，就是只有同分，没有这个呢比同分。这个呢，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呢。细细的来思考，今天我们先说到这些。